我是赵廷邦。今天的教育部校长领导卓越奖专题报道，我们要聆听台南私立光华女中校长郭乃文如何以神经心理学专家的角度解析高中教育的重点，以及改变学校的制度。
我本来呢，在高雄医学大学心理系当副教授，结果就有一天，我们董事长请我吃饭，告诉我说，他一直我们学校已经79年了。但那个时候是70年左右，就是创校70年左右。他一直跟我说，他一直继承他们整个董事会的想法，希望这个学校是替社会创造有用的人才。所以他说，我真的不会去盯你啊、哦，这个学校赚不赚钱啊，升学率怎样啊？因为呢，如果为了这一些，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让孩子不快乐，他不愿意。我一听到这两句话。还没吃饭我就答应说好，我来当校长。我们做了很多的制度的改革，也开发了很多新的课程，那也尽量的去改变环境，整个校园的环境。那这当中最关键的当然就是同仁们要有认同，那同仁们要感到快乐、哦、那因此我整个学校，我一直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往身心健康的方向，师生同仁大家都一样，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办教育主要的目标是要把孩子的能力给培养起来，全部的能力，将来适应生活的能力，将来出社会的能力，将来能够把生命过快乐的能力，将来能贡献的能力、哦、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在荣耀学校，也不是在荣耀老师、哦、教书，但是他也同时也记得，我知道我的孩子将来什么最重要。他们一边教书，一边也看到不管成绩好跟不好，孩子们的人际智慧跟内省智慧都在那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也跟老师们说，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的特点是一个完整的人去教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把自己的各方面东西都给孩子当楷模，要不然孩子只要一片 CD 给他就好了，因为 CD 比我们有学问的，一片 CD 你把百科全书都压进去了。那我们也做课程的精简跟改变，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过去呢，国文教国文的，英文教英文的啊，什么教什么都不同整。那我们现在呢，既然要去谈一些这一种比较内省智慧、人生的成长啊、人际智慧啊等等、生命教育啊，我们不得不要去把某种课剪出来，某种课剪出来，那老师就会说不行不行，学生的这个都教不完了哈。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把学校呢，已经试办的两个部分呢，已经还蛮有成果。一个部分是，我们把语文的科目融入生命教学，所以呢，国文跟英文加辅导老师一起开发新的课程，课程的内容本身是生命教育。但是国文老师也在那过程教了很多国文，用生命教育的教材教了很多国文的内容，用生命教育的教材教了很多英文的内容，像说他们去阅读那个居里夫人的传记，里头就把那个英文的传记教得很好，让孩子阅读。所以我们节省，就是说用新的课程去把这些我们觉得重要的要素融合在一起以后，去节省孩子的学习时间，去增加他的兴趣。那我们还另外开发另外一系列的课程，这也当然很感谢国科会啊，有一个高瞻计划给我们这样子的经验了哈。他是科学教育处，他希望我们去推广新兴科技，新兴科技的教学。我们讲新兴科技的教学，把生命教育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去一直的尝试努力做自我身心课程，有像睡眠怎么样让我们身心愉快，睡眠有很多科技在里头，我们做脑波，然后做很多那个关于睡眠的这个健康学哈、哦，真的都是科技的、哦、真的是研究的。我为了这样还特别跑到那个睡眠实验室，那一两百万的实验室里头去来去做 model 给人家测量，为了拍教案呢、啊。用节约这些课程，所以一边融合了英文数学，英文跟国文，一边融合了生命的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好、哦，就我们用同整的方式去节约他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环境里头，怎样的人最后会被留在，即使裁员50%以后，你还是另外那还是那个公司很依赖你的人， 我们就看到的人的素质，好，尤其最近发生了很多这个食品的事件，那个牛奶的事件，我们越来越明白，人的素质才能够让台湾的孩子在这样小的地、这么少的资源里头，成为全世界相信的人。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人的素质一定要变成我们的特点，或者我们去跟人家怎么拼啊？好，所以我也跟同仁们呢讲了很多次，我说人的素质绝对是我们的要点，尤其是当如果大部分的学校没有把这个当作显性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认真的把它变成显性的课程来让大家参考。我们花多一点心血，希望大家注意到我们注意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就推动很清楚的三级预防。第一级的教育，我们让孩子有正向的思考，我们现在学校正在装加设正向心理学的网站，让孩子们在思考层面用语文，因为我们学语文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对自己说话，你有什么话可以说。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哦，当年还好我有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受苦是可以忍耐的。好，就人的思考是经过你的语言学习，所以当你的语言学习给你生命意义的感觉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就会很多元，你这个人就属于那种比较有希望的，比较不容易掉进一种无助里面然后很快就挫败的人。第一级就是增强你的心理素质，增强你的心理能力，增强呢你自己想办法去找贵人的感觉。二级的层次，我们是真的用一些完整的心理测验的量表，让孩子们就是长期每个学期每年然后去追踪他的状态，然后到了第二层，我们觉得有少数的孩子他可能因为个人的身体条件不好，也可能因为他的环境条件不好，因为家庭有破碎，有受到灾难，也有可能过去的生命经验不好，可能遇到不好的人，然后他学习成长碰到很大的挫折，或者是说就这么不幸他有一些意外发生等等。但是这不管是其他的因素，我们都希望他因为有其他的因素所造成的现阶段的心理比较没有那么不愉快的状态，在校园里头有机会被我们知道，有机会去修改它。所以我们对于第二级的同学，就是他有一些我们觉得应该值得担心的一些条件的部分，我们会特别的让老师们去做一些协助，特别的有一些周末营，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去照顾他。第三级就是说，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心理有毛病，我们称为叫做适应上有困难，或者是有身心疾患的比例是越来越高。有一派做教育的人说，这些人应该挤到社会，不要挤到学校来，应该到医院去。那这些孩子就从小就被贴标签了，而且就被隔离生活。那这么高的比例，这些孩子都还在长，因为我自己是学神经心理学的，我很确定知道青少年又可以成又可以败的一个阶段，因为他大脑的神经纤维里面的那一个传播那个 neurotransmitter 就是传导物质，跟他的神经跟神经中间的那个突触都是正在大量增加，而且也正在大量裁剪。所以青少年的经验可以重整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很多性格的特质、习惯的层面。我一直认为做教育的人对社会是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因为你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孩子根本不能维持这整个社会的我们所喜爱的要平衡、要有公义、要能理性沟通、人与人能够要互相信任，这些你在校园不教，你又希望他自己长出来，绝对不可能。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校长的经验，我要真的要讲的是，你要用物质去换孩子的心，你绝对换不到，你只有用时间去换孩子的心，孩子一定是死心塌地的跟你走。
抓住教育功能的关键，带出对学生未来负责的老师，然后就能教出社会欢迎的学生。台南光华女中校长郭乃文的提醒，谢谢今天的收听，我是赵金芒，我们下次再见。